你是不是也发现了？你越是努力想活得清醒，活得高级，就越是觉得没人能懂你。别怕，你之所以感到孤独，恰恰可能是因为你的命太贵了。我知道，孤独这两个字像一根刺，扎在很多人的心里。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合群，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格格不入，形单影只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恐慌，是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出了问题？我是不是做人很失败？很多人把孤独当成一种惩罚，一种社交的失败。但实际上完全相反，命越贵，越孤独。这不是一句安慰你的鸡汤，这是一套极其残酷，但也极其公平的命运筛选机制。今天，我会带你从三个层面，彻底扒开孤独的真相，让你看清，为什么你感受到的孤独，恰恰是你正在觉醒，正在变得昂贵的证明。看完今天这期影片，我保证，你将不再恐惧孤独，你将彻底理解你此刻的处境，并且学会如何利用这份孤独，去完成你真正的使命。在最后，我会分享一个能让你在孤独中汲取巨大能量的终极心法。请你一定留到最后。先来说说，为什么你的命开始贵了？因为这是清醒的代价与乌合之众的分化。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命贵？命贵不是指你生来就有多少财富，多高地位。真正的命贵，是一种自我觉醒的程度。是你开始拒绝活在出厂设置里，拒绝人云亦云，你开始问自己，我到底是谁？我这一生到底想活成什么样？你一旦开始问这个问题，你就命贵了，同时你的孤独也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你启动了心理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叫个性化。这是荣格提出来的，简单说，就是你从集体无意识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完整、独立、清醒的个体的过程。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你突然有一天，觉得以前每天乐此不疲的饭局、K 歌、聊八卦，变得特别没意思。你觉得那是在浪费生命。你突然有一天，无法再忍受老板画的大饼，或者家人为你好的安排。你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不，这不是我想要的。你突然有一天，看到身边的人都在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买房而焦虑，而你却在想，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些吗？当这些念头出现时，恭喜你，你开始觉醒了。但你也危险了，因为你等于是在黑客帝国里吞下了那颗红色的药丸。你看到了真相，你看到了那个系统的荒谬。但可怕的是，你周围的大多数人，他们还活在矩阵里，他们吞下的是蓝色药丸，他们需要那个系统给他们带来的确定感、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时候你的清醒就成了一种冒犯，你不想聊八卦了，他们会说你装什么清高；你不想盲目结婚了，他们会说你太挑剔，老了就没人要了；你不想再做一份没有灵魂的工作，他们会说你眼高手低，太不现实。你知道吗？群体最害怕的是什么？不是强大的敌人，而是不一样的同类。社会心理学上有个螃蟹桶效应，一群螃蟹在一个桶里，只要有一只试图爬出去，其他的螃蟹就会合力把它拉下来。为什么？因为那只爬出去的螃蟹用它的行动证明了其他所有螃蟹的安于现状是错的，是懦弱的。你的命贵，你的清醒，就是那只试图爬出桶的螃蟹。你让那些还在装睡的人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们必须通过孤立你、指责你、排挤你来证明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这是你必须付出的第一层代价，分化的孤独。你不是被抛弃了，你只是自己毕业了。你从那个浑浑噩噩的、温暖但窒息的集体子宫里被生出来了。这个新生的过程必然是孤独的，因为你是那个唯一醒来的人。就像楚门的世界里，当楚门划着船撞到了那个世界的边缘，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虚假的太阳， 他没有犹豫。他推开那扇门，走向黑暗。那一刻，他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也是全世界命最贵的人。那么，孤独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能量频率的不兼容。所以，你因为清醒和过去的圈子产生了认知上的分化。但这还只是表象。更深一层的孤独，来自于能量层面的不兼容。我们先不说玄的，就说最实在的感受。你是不是觉得，参加完一场热闹的聚会，你非但没有感到放松，反而像是被掏空了？比加了三天班还累。你是不是发现，你很难再跟某些人聊天超过十分钟？他们谈论的不是抱怨，就是是非，或者就是物质攀比。你在那个场域里会感到窒息、烦躁，能量迅速流失。这不是你的社交能力下降了，这是你的能量体质变得敏感了。一个命贵的人，他的能量频率一定是相对更高、更干净的。什么是高频能量？比如平静、喜悦、感恩、专注、创造。什么是低频能量？比如恐惧、焦虑、抱怨、嫉妒、指责、八卦。你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精密的调教到喜悦频道的收音机，而你周围的环境全都在大声播放抱怨和焦虑的噪音，你会怎么样？你当然会难受。这种难受就是你最真实的孤独感。我们身边有太多无意识的能量吸血鬼，他们自己不生产能量，他们需要不断地从别人身上吸取情绪价值。你是不是总扮演那个倾听者、老好人、问题解决者？你的朋友一失恋就找你哭诉三小时，你的同事一受委屈就把你当情绪垃圾桶。你出于善良和合群，不断地去共情他们，结果呢？他们舒服了，你回家瘫在沙发上，感觉身体被掏空。一个命贵的人会本能地开始保护自己的能量。你开始自私了，你不再秒回信息了，你开始拒绝无效的饭局了，你甚至开始不近人情了。你知道吗？这种自私是最高级的自爱，因为你的能量是你最宝贵的资源，你要用它去创造、去体验、去活出你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去填补别人的黑洞。特斯拉，一个典型的命贵的灵魂，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极度孤独，他无法忍受平庸的社交，他把所有的时间和能量都投入到了他的发明中。他说，我们是不同的频率，我们相互干扰，但我们的频率都必须存在。我很高兴我是一个高频的人。他不是在忍受孤独，他是主动选择了那个高频的但无人能及的频道。所以，如果你现在感到孤独，话不投机半句多，请你反思一下，你是不是正在清理你的能量场？你的孤独不是你没人爱，而是你的灵魂在为你自动隔音降噪，它在保护你那点贵气不被消耗。好，我们理解了，孤独是因为清醒和高频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命运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它就是想让我们不开心吗？不，孤独不是惩罚，而是命运的试炼场。它是一个工具，是命运用来锻造你的高温熔炉。所有命运的恩赐都必须通过这个熔炉才能交付到你手上。这个试炼场主要有三大功能。功能一，强迫你向内看，建立内部评价体系。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活在外部评价体系里的。我们靠什么确认自己好不好？靠父母的肯定、老师的表扬、老板的奖金、伴侣的爱慕、朋友圈的点赞。这个体系很舒服，但极其脆弱。一旦外界的肯定消失了，你就崩塌了。命运要让你命贵，他就必须打碎你这个外部拐杖。他怎么打碎？他就用孤独。他让你被误解，他让你被排挤，他让你不被爱，他拿走你所有的赞。在这个过程中，你痛不欲生，你拼命想证明自己，你想求认可，但你发现没用。直到有一天， 你被逼到墙角，你一无所有，只剩下你自己。你从地上爬起来，对自己说，算了，你们说我错就错吧，你们不懂我就不懂吧，我不需要你们的赞了，我自己觉得我很好。轰的一声，你的内部评价体系在那一刻建立了，你不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确认你的价值，你成了你自己的价值源头。你从一个需要被喂食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可以自己产奶的成年人，这就是命贵的根基。所有真正命贵的人都有一种钝感，他们对外界的评价没那么敏感，因为他们只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份钝感就是在孤独的熔炉里千锤百炼出来的。功能二，淬炼你的情感核心力量。很多人为什么活得那么累？因为他们的情绪是外包的，开心需要别人逗，难过需要别人哄，焦虑需要别人安慰。一个情绪无法自给自足的人必然是命贱的，因为他太容易被控制了。别人只要拿捏住你的情绪就可以予取予求，你为了那一点点被哄的甜头可以放弃你的原则，出卖你的时间，甚至背叛你的灵魂。命运不允许一个命贵的人有这么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所以他用孤独来训练你。在你最难最需要人陪的时候，你打电话发现没人能懂你。在你最脆弱最想找个肩膀靠一下的时候，你发现身后空无一人。这就是命运在逼你，逼你学会自我安抚，逼你学会在崩溃时自己抱住自己，对自己说没事的，有我在。逼你学会在焦虑时自己给自己倒杯水，深呼吸，对自己说别怕，天塌不下来。逼你学会做自己最好的朋友，最稳的靠山，最慈爱的父母。这个过程就是建立你情感核心力量的过程。当你能自己安抚自己了，你就戒掉了对别人的情感依赖，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独立，你的命才真正硬了起来。功能三，过滤掉所有无效关系，完成进化。你看看你的通讯录，几百上千人，但你真出事了，能毫不犹豫打过去的电话有几个？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维持那些看起来很热闹的无效社交上。命贵的人，他的人生是使命驱动的，他的时间、精力和情感都极其宝贵，他不能浪费在酒肉朋友身上。命运怎么帮你？他用孤独这个最高效的过滤器。当你陷入低谷，当你不再有用，当你不愿再逢场作戏时，那些假朋友、利益交换者、能量吸血鬼会以最快的速度从你身边消失。你会经历一个门庭冷落的阶段，你发现世界突然安静了，这很痛，但这是排毒反应。孤独在帮你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它帮你清空了那些杂质，它帮你腾出了最宝贵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留给谁的？留给你自己，留给你真正热爱的事业，留给那些极少数的真正同频的高质量的灵魂伴侣。就像《千与千寻》里的白龙，他命贵，他是河神，但他忘了自己的名字，他只能在汤婆婆那里做着违心的事，假装合群，直到千寻那个同频的人出现，他经历了孤独的战斗，找回了自己的名字，他才获得了自由。你的孤独就是在帮你找回你自己的名字，他在逼你离开那个汤屋，停止做那些违心的事，他在帮你进化，直到你变得纯粹、强大、自由。讲到这里，我们明白了孤独的为什么和做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要怎样才能守住孤独。人啊，面对孤独时往往有三种境界。第一层叫害怕孤独，这是 90% 的人，他们一秒钟都不能独处，手机必须刷着，电视必须开着，身边必须有人，他们用噪音来掩盖内心的空虚，他们是孤独的逃兵。 第二层叫忍受孤独，这是 9% 的人，他们知道孤独不好受，但他们扛着，他们咬着牙在孤独中挣扎，他们是孤独的战士，但很苦。第三层叫享受孤独，这是那 1% 的人，他们就是我们说的命贵的人，他们不再把孤独当成痛苦，他们把它转化成了独处 solitude。 孤独是被迫的，是匮乏的，是我没人要，独处是主动的，是丰盈的，是我不需要但我可以选择。真正命贵的人是独处的爱好者，他们会主动选择独处的时间，因为他们发现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只能在独处中产生。一、极致的创造力。牛顿是在躲避瘟疫的2年独处中构思出了微积分和万有引力。所有伟大的艺术、科学、思想都诞生于一个无人打扰的头脑。人群中只有共识，孤独中才有洞见。二、深刻的自我链接。当你一个人待着，关掉所有外界噪音，你才能第一次听见你内心的声音，你的直觉，你的灵感，你灵魂的真正渴望。这个声音就是你的天命在跟你说话。三、真正高质量的关系。反直觉吧，这的确是一个最大的悖论。你越是能享受独处，你就越是能拥有高质量的亲密关系。为什么？因为你不再需要别人了。你跟人交往不是为了索取，索取陪伴，索取安慰，索取认同。你跟人交往是为了分享，分享你的喜悦，你的思想，你的能量。一个需要别人的人是抓取的，会把人吓跑。一个分享别人的人是散发的，是极度性感和有吸引力的。你看看那些真正有魅力的命贵的人，他们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自得其乐，安然若素。他们进入人群时也不排斥，他们能轻松地交流，但你总感觉他们随时可以抽离。他们不粘人，这份不沾人的自由感就是他们贵气的来源。好，道理都懂了，我们普通人具体该怎么做？该如何守住孤独并让它为你增值呢？如果你现在正好处在孤独试炼场里，感觉很痛苦，怎么办？别扛，别忍，你要去利用它。我给你三个把孤独变成贵气的具体操作。操作一，建立你的独处仪式。不要被动地忍受孤独，你要主动地安排独处。具体方法是，每周至少给自己留出2个神圣时段，比如周六的整个下午，或者每天早上的第一个小时。在这个时段里，你不是在忍受霉菌，你是在执行一个仪式。关掉手机通知，你可以做三件事。深度工作，用这整块不被打扰的时间去死磕你那个最想实现的目标。学一项技能，写你的方案，看一本硬核的书。深度反思，拿个本子开始写，不是写日记，是自我审问。我今天为什么不开心？我真正恐惧的是什么？如果抛开所有人的期待，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把你的混乱清晰地写出来。深度链接，什么都不做，就是坐着观察你的呼吸，冥想。你不需要信什么，你只是在练习跟自己待在一起。当你开始主动安排独处，你的心态就从受害者变成了掌控者，孤独就从你的敌人变成了你的工具。操作二，精通高质量独处。很多人为什么怕一个人待着？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人吃饭很惨，一个人看电影很可怜。这是集体无意识给你的洗脑，你必须打破它。具体方法是，你要练习一个人但很贵的活法，去约会你自己，穿上你最好的衣服，一个人去那家你一直想去的很贵的餐厅，坐下来慢慢吃，好好品尝，告诉自己我值得。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美术馆，一个人去旅行。一开始你会尴尬，你会觉得别人都在看你，但当你做过2-3次， 你会发现根本没人在乎你，而你会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力量。当你能坦然地享受一个人的晚餐时，你就开始命贵了。你用行动向你的潜意识证明，我自己的陪伴就是最高质量的陪伴。操作三，学会能量止损。这就是我最后想给你的终极心法。守住孤独，不仅仅是怎么独处，更是怎么在人群中保持独处。具体方法是，你要学会对那些消耗你的人、事、物划清界限。物理止损，关掉微信朋友圈，退掉那些垃圾信息群，远离那些天天抱怨的人。情绪止损，当别人在向你倾倒情绪垃圾时，你不要再过度共情了。你不要说，你真可怜，这是把自己拉下水。你要学会说，我听到你的感受了，这一定很难。那么，你打算怎么解决呢？你给出了聆听，这是尊重，但你把解决问题的责任还给了他。你保持了同情，但你拒绝了被卷入。这就是命贵的人在人群中的状态。我在你身边，但我不是你的。我爱你，但我更爱我的灵魂。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聊透了命越贵越孤独。我们知道了，孤独不是因为你不够好，恰恰是因为你开始变好。它是你清醒的代价，是你从乌合之众中分化出来的必然。它是你能量的自保，是你拒绝被低频噪音消耗的隔音罩。它更是命运的试炼场，是用来逼你建立内部评价体系，锻造情感核心力量，并净化你社交圈的熔炉。所以，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如果你现在正感到格格不入，正感到无人能懂，请你一定不要恐慌，不要自我怀疑。你不是在失去朋友，你是在告别过去的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开始做对了。你开始忠于自己，你开始走向那条只属于你的命贵的道路。孤独就是这条路的入场券，而守住孤独就是你在这场试炼中唯一的通关秘籍。不要再试图把自己塞回那个你已经长大了的不合身的盒子里，不要再为了合群而磨平你那些珍贵的独一无二的棱角。请你守住你的孤独，在那片无人打扰的寂静中，你会听到你命运真正的呼唤。最后送你一句话，来自伟大的哲学家尼采，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以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你没有疯，你只是在跳一场只有你自己能听见音乐的舞蹈。请你务必继续跳下去。我是不凡，感谢你的观看，希望孤独的你不要再恐惧，而是学着享受。也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会。